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昨天我们开始研读了一卷新的书，那就是《哈该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哈该书》。哈该书是在西番雅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找到。哈该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才做先知的，他的信息主要是责备和鼓励以色列人要重建耶和华的殿。神用奇妙的方法引领一部分的以色列人归回自己的国土，重建圣殿，这本来是十分美好的。然而当他们带着满腔热诚立了殿的根基之后，因着敌人的反对与威吓，使以色列人灰心气馁。他们想，也许这不是时候为耶和华重建圣殿吧。就在这个时候，神就有信息透过哈该向以色列人发出，这是主前521年9月12号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神的殿和他们的家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神的殿是一片荒凉，眼前所见尽是瓦砾，但是他们的居所却是舒适华丽，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也是以色列人应该反省的。其实，当日的以色列人要为自己建造一栋美好的房屋，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只是他们想法子去克服罢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勇气克服建造圣殿的时候所遇见的阻力和困难，他们只是借口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是不肯为神工作的人往往所找到的最佳的借口。他们有寻求过神的心意吗？这真的不是神的旨意和时候吗？只怕是他们怕困难的一个借口罢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神的旨意。如果亚伯拉罕昔日在听到神的呼召之后却硬是说这不是神的旨意的话，结果会怎样呢？然而亚伯拉罕没有这样，虽然当时他生活在繁荣的加勒底的吾尔，他的生活是无忧无虑，他自己也拥有很多的财富，可以过舒适奢华的享受生活。当时的吾尔是一个文明的大都市，生活是挺愉快的。可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你离开吾尔。亚伯拉罕 可以很容易地推理说，我一定是误解了神的意思，神不会要我离开这个可爱的地方吧，这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写意，这一定不是神的旨意了。同样，历代以来无数出国传道的宣教士，他们不也是抛弃自己美好的家园，到一些落后荒凉的地方去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要他们往异地去传福音。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话语扭曲改变，来配合我们自己的主见和思想。哈该就明明地告诉百姓，他所说的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吩咐他说的。以色列人说，这不是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神就反问他们，难道现在就是你们建造华美居所给自己住的时候吗？教会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伪善存在，他们为自己做什么都积极尽心，可是为神所做的事却是提不起劲来。哈该的指责自然是以色列人不喜欢听的，因为他所给以色列人的是当头棒喝，他不让以色列人就此下去，将工程搁置不理。因此先知要向他们发出责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百姓刚好从被掳的巴比伦回来，自然不喜欢听哈该的责备，哈该的处境十分为难，但是他仍然照着神的心意和吩咐去做了。哈该所讲的是一些十分实际的步骤。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哈该书第一章第五节。我要读哈该书第一章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先知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把持好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好，接下去我们读哈该书第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神叫他们留意自己在物质方面的享用，这是显出了神的审判的，只是他们还没有认识这是神的审判而已。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神必然有他的理由和目的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的内心，思想神为什么会这样的对待我们。神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渣滓的时候，神不得不用试炼，不用苦难，就如我们要用砂纸将木头的粗糙面磨得光滑那样，那是必须的步骤。以色列人经历到粮食欠收的痛苦，他们遭遇饥荒，他们的钱也不够买衣服和食物，因为他们并没有储蓄。 可是他们并不以为这是他们悖逆神的结果，他们反而用其他的理由去加以解释。神的儿女今天又怎样呢？如果我们享有财富，我们会说自己幸运，而不想到是神的赐予吗？当神要我们学习功课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放在困难的环境之中，使我们从中能够反省，心意能够转回归向他。因此神两次的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箴言第十四章十二节说得很好，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也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今天人类的问题就是个人偏行己路，没有依从神的指示去行。诗篇第一篇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神的话语的功用是向人显示出人的路和神的路是敌对的，是两相违背的。以赛亚书第55章第7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箴言第十三章十五节说，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真的，人的心在神的面前不正，他们所行的道路必然是崎岖的。另外，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然后耶利米书第10章23节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还有耶利米书第6章16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耶利米书第10章第2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以赛亚书第30章第21节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第2节也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这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跟着在第9章，主耶稣又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是一位何等慈爱的善牧，他就是主耶稣基督。 神对他的百姓就是这样，他希望他们能够省察自己的行为，能够思想自己的行为心思，看看他们自己的遭遇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同样，今天我们所行的是什么路，我们所经历和遇见的又是什么，所引致的结局又是什么，是宽路呢，还是窄路呢？主耶稣明明地说，宽路是多人进去的，但是却引致灭亡，而窄路是少有人进去的，却是引到永生。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道路，是通往天父家的唯一的道路。当我们进入窄门之后，发现这一条路是越走越宽的，最后所得的是神所赐的永生。我们不但得着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因此，让我们今天也听神的吩咐，省察自己的行为。跟着，神便指示他们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其实是十分简单，也是十分清楚，不必特别强调的。神给他们一条命令，就是要他们建造圣殿。神告诉他们可以做的三件事，这是跟以色列人的兴趣相违背的，那就是说，是以色列人本身不喜欢去行的，但是神叫他们去做，而且要照着他所说的去行。他们一向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房屋放在神的殿之上，意思就是说，他们关心自己的住处，过于关心神的居所。他们顾到自己的利益，过于神的计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登山宝训中教训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义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当我们得着基督，我们就是得着一切，以后就无后顾之忧，不用担心日常的所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今天要遵守的。如果我们只为自己生活，我们所得的必然是越来越少。但如果我们将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先求他的国和义，我们所得的一切，神自然是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们。其实，物质也可以为主所用，金钱也可以为主。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怎样的去使用，以及我们心所倚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家庭也可以为主所用。如果我们一心的尊敬主，这个家庭就可以荣耀神。因此，随时随地，无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都可以讨神的喜欢。只要我们的心放得准，是向着主就可以了。神告诉哈该时代的百姓，他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下面我们来读哈该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哈该书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有三件事是他们可以做的， 也是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法。第一，上山去；第二，取木材；第三，建造圣殿。就是这么简单，问题就可以得着解决。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认识这些方法呢？为什么他们要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断事情，而不踏实的去行呢？神的指示就是这么样的简单，这么样的容易。上山去，取木材，建造圣殿。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不必想得那么样的复杂，以为事情没有解决的方法。其实，许多时候，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十分容易的。只要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去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用我们多花思考，自然就行在神的旨意中了。以色列人要上山去取木材，因为他们的树木是种植在山上的。只可惜在主后70年，罗马大军毁灭了耶路撒冷城，情况就跟往日不同了。因为他们砍下了所有的树木，整个的山都变成一片的光秃了。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谢谢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下次我还要继续讲解哈该书第一章，请你继续的收听。下面我把哈该书第一章仔细的读一遍，请你留心听。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 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当我们对您的事工懒惰找借口，或者遇到困难灰心丧志的时候，您就恩待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感动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再可以为你工作，再可以往前面奔跑。我满心的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